一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念高过人的一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常常注意看一些传道人，恩赐那么大，才干经验，他的口才智慧教育说话言语都那么清楚，但我想为什么好像没有活出应该活出的样子，好像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标准，好像没有经历应当经历的权柄，好像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能力。我就心里想，主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漏掉了？后来慢慢就看出来是有一些东西漏掉。我们有许多时候因为太多讲闲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损失了，一句都不能留，都要在末日的时候每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圣经讲。有时候我们不注意一些小节，就在这些的事情上不圣洁自守，以至于我们失去的能力。有许多时候我们应当爱心的，我们以为自己有公义，就用不应当有的态度对待人，应当拒绝的要很公义的时候，我们有爱心，自以为有爱心去处理，结果在义爱的平衡上，我们失去了应当有的能力。爱心跟公义的结合就产生了真正的能力，而爱心跟公义能真正的结合是从神的智慧产生出来的。所以智慧把爱跟义结合在一起，爱跟义结合就产生了能力出来。大家再讲这句好不好？智慧把爱跟义结在一起，而爱跟义结合以后就产生了能力出来。这是一个秘诀。一个只讲爱没有讲公义的人流于泛滥，一个只讲义不讲爱的人流于苛刻。在同工的事上，在侍奉的精神，在与人相对待的事情上，我们许多人过于苛刻，因为重神的公义而不重神的慈爱；有的人过于泛滥，因为重神的慈爱不重于神的苛刻，以至于呢没有智慧把这两样结合平衡协调的应用，结果就没有办法产生的因义跟爱的结合而达到的能力。像能力的失去常常就是这样。但我们今天要谨慎自守，要常常审查自己，我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在什么事情上给魔鬼留了地步，在什么事情上向罪恶妥协，在什么事情上我没有完全顺从神的权柄。当有人警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注意听。这里说的那气节从地上来境界的人尚且不能陶醉，什么罪呢？就是不注意听境界是罪，把境界的事当作平常是罪。你不注意不接受，你气节神借着人对你所讲的境界的话，你是犯罪。所以如果我们拒绝了那从地上而来向我们做境界工作的人所讲的话，我们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拒绝了那从天上来的话语。话很重要，小孩子从小懂得听话，听出哪种话是真正有意义的话，这个孩子长得很好。如果一个孩子把所有的话都当作平常，那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一定非常不好。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人能听出这是什么话，动物听所有的声音都一样，它只有声音的吸收，没有话语的吸收。大家说，只有声音的吸收，没有话语的吸收。有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是听见的声音，没有听见的话语。你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外包，那么话语是什么？话语是内容。外包跟内容，声音是外包， 话语是内容，大家说声音是外包，话语是内容，所以如果你不听出话语是比外包更重要，好像你接受一份的礼物，外面包得很漂亮，你说感谢主，这个礼物很美丽，里面什么东西你不管，这是不注重内容的人，自己使自己亏损，很好的一个比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内容要很注意，如果只注重声音，没有知道你们内容，就像那些跟保罗一同上大马色，半路见到耶稣基督向保罗呼召的意象的时候，那些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他们听见声音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只有保罗听见耶稣对他讲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听到内容了，他不就听到声音，如果只听到嗡嗡声音却不知道讲的是什么，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内容与外包之间要平衡。这里说什么呢？你们不可气绝那从天上来对你们讲境界的话语。现在我要把声、把音、把缘、把语、把道这五个事情分开来讲。最外面的是声，声的背后是音，音的背后是语，语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我再讲一次，声的背后是音，音的背后是言，语语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大家说，声的背后是音，音的背后是语，语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如果你能够追溯到最后，就是那个道到底对我说些什么的时候，你是智慧的。如果你只注意到声，那你不是智慧的。所以讲道学不是怎样发音的学问，讲道学不是用怎样的声量讲道的学问，是你讲道的时候把道讲出来没有，那个道是最重要的。当然当你研究的最深的时候，你也不能忘记 how to deliver the message， 怎样把道传出来，怎样把这个道带出来，这个用小群的话叫释放出来。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释放人。大家说，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释放人。因为道是使人自由的，因为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道的本身使人自由，道的本身就不是不自由的。所以圣经说上帝的道却不受什么捆绑。大家说，上帝的道却不受捆绑。使徒们可以受监禁，可以受捆绑，使徒们可以受控告、受审问，被放在监牢里面，但是上帝的道却不受捆绑。所以这样呢，道使人呢眼睛明亮，道使人呢里面苏醒，上帝的法令使人与人通达。所以呢，上帝的话解开出来，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所以呢，上帝的道根本不需要被释放，因为它本身是在自由的范畴里面的。而我们因为得到真理，我们才得以自由，是道释放我们，不是我们释放上帝的道。好，当上帝把这话赐给我们，神的仆人把话讲解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单单注重讲的声音音量的问题。当然当你注意解演讲学的时候，这 oratory speech 这个把你演讲学，把你把一个真理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这当然对 diction 要了解，对声音大小要了解，对怎样表达一个词句轻重快慢抑扬顿挫都要注意才能讲清楚。但这是在第一方面，就声跟音的事情。声跟音不同在哪里啊？声跟音不同在哪里啊？有没有不同啊？啊，我有一个老师对我说 No music is not noise, noise is not music。 你听懂了吗？ music 里面有音， noise 不注重音，音有音义高低不同，所以音量、音义、音色啊，这个 the color of the voice， 这音的颜色，你说音有红的、黄的吗？就很难表达出来，因为音已经不是物质的，所以不能用物质的这一种形容词来描写它。声是传到耳中，使你耳目震动的，就叫做声的。但是音一定有高低不同，有个更有艺术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呢，声音是在外在的，声音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是言语。所以言语讲出来的时候，透过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们的言语传遍天下，他的量带通篇地极，就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量带通篇地极，将从这里到那里传出什么言语。所以注意啊，声音是一个载着言语的容器，而言语在声音的容器里面的内涵，所以言语就透过声音讲出来了。这样言跟语哪一个重要？言重要。语呢也是把言表达出来的，叫做语。所以呢，哑巴的人没有语，哑巴的人有没有言？有没有啊？有。我们讲话的人，我们没有哑巴，所以我们可以讲出来。我们就用我们的语，你用国语，用英语，用台语，你用家乡语、客家话，你用三地的语言，你语表达的是什么？是言。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语，我们可能有相同的言。像言是比语更重要的，这样音是比声更重要的，而言语是比声音更重要的。但言的背后是什么呢？上帝的道。所以呢，如果不是上帝的道，这些言就变得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呢，声音的背后是言语，言语的背后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道。请你注意，所有的文学、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这一种作品，最要重要的要表达的就是意义背后的那个道， convey the logos。 所有的绘画也是如此，当你看见一张画的时候，这张画只有颜色，只有线条，没有表达什么。这张画如果表达一个意义的时候，这个画就开始值钱了。你懂吗？所以一个伟大的图画家原来就是一个用形象样式表达出他里面言语的哲学家。 A painter is a philosopher in color, in shape, in art of a visual art。在这个能看见的这个世界中间表达艺术的时候，把意义传神到里面去的，这个是叫做艺术中间形象的哲学家。所以 a good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 好的图画隐藏着千万句的语言在里面。好的图画你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些话要被你讲话，那些话是从最深的心灵的艺术家深处里面传到你里面的耳朵，你里面的声音要听见的话语，这是普通的人看不出来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都知道 Raffaello Sancho 画一张图叫做 School of Athens， 有没有啊？就雅典学派，看过吗？文艺复兴一张很大的壁画，就把所有哲学家重要的人物都画进去。他们在哪里？在那个很大的殿堂中间，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围在那里正在讨论各样的事情。几何学之父 Euclid 在下面画图， Archimedes 在哪里， Pythagoras 在哪里，还有这个呢，苏格拉底在哪里，柏拉图在哪里，阿里斯多德在哪里。Raffaello 呢把苏格拉底放在旁边，他还不成为中心，真正的中心的是阿里斯多德跟柏拉图。那么阿里斯多德柏拉图站的地方在整个殿堂的正中，好奇怪的，他要表达的东西他不讲，他是用形象样式表达出来。我个人的很多的时间一直看一直看，我看出他要表达的言语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分一点给你啊，你们知道有这张图的请举手。 或者看过这张图，请举手。这张图很特别，因为这张图在整个拉斐尔所有的图中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拉斐尔一生的那个气魄、深奥的思想，没有任何一张是超过这个。他的 Madonna and Child、Madonna of the Chair 啊，还有一系列 Sistine Madonna， 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女性的美的表现。可以说呢，他几乎可以画出一个女人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关系的，纯洁到那个地步，他把女子美化到一个地步呢，你一看就是那是只有天上的纯洁才能产生这种眼光出来。拉斐尔是很伟大很伟大的，可以说呢，以后没有一个人在女性的柔跟美的结合中间仁爱超过他的想象中间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境界。但是呢，他最有气魄的不是 Madonna and Child， 他最有气魄的是雅典修派。在这个几十位可能超过一百位的这个哲学家的中间，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辩论的时候，那个老的人叫做柏拉图，那个年轻的叫做阿里斯多德，而他故意把柏拉图的这个面孔画成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涂鸦家的面孔。那个涂鸦家是谁呢？达芬奇。达芬奇是当时文艺复兴后期或者高期的 High Renaissance 最伟大的人文学者 Humanist， 最伟大的 Artist， 最伟大的是 Painter， 最伟大的诗歌的人，最伟大的工程师，最伟大的设计家。到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拜赐达芬奇的工作。你们写字的时候现在用什么笔啊？啊 ，roll point 是吗？你们用这个有笔珠的这个笔是吗？就是他想出来的，五百多年前他想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拜赐他的一些思想。现在每一个城市水道下面去有没有地下道？地下水道他想出来的啊！所以呢，达芬奇的头脑是怪才的头脑啊，是非常非常杰出、很特殊的一个头脑啊。这个是达芬奇。那么呢，达芬奇自己为自己画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有一种老人的智慧加上隽永的这个永远不随便妥协的那个精神，每一画每一笔呢都把人的智慧的结晶画在一个图案上面。而这个 Raffaello 就把达芬奇的面孔变成柏拉图，那么他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面孔就变成这个阿里斯多德。当阿里斯多德跟这个柏拉图两个人正在讲话的时候，柏拉图手上拿一本书，手指着上面，那本书是 Timaeus， 手指着上面。而阿里斯多德呢，跟他老师辩论的时候，西方的民主真正的精神呢，从这个师生不分阶级可以彼此辩论开始，就是柏拉图跟一个相当敢反驳他的阿里斯多德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开始的。阿里斯多德说，我爱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所以虽然你是我的老师，当我用真理同你辩论的时候，那时候真理的位置是比老师更高的，我尊重真理贵尊重老师。所以西方的学术会发展会发展就是这样，中国呢总是老师对，你一定是错的，所以老师从80套交给你79套，另外一套收起来，等你乱来他拿出来你就输了，所以最后他死了你剩下79套，你交给你的就剩78套，到你我现在一套都没有。为什么求学要到西方啊？你不必说中国学问，根本不必讲，没有人，这一大堆的是世界各国的人到中国来求学，他们都是到西方去，到德国到法国，就是事实，不要民族自尊变成傲慢，这个刚愎自用，求学一定到西方，打坐到东方。很奇怪的事情啊！今天不谈那个，我继续讲下去。阿里斯多德呢，拿着一本书，他跟老师辩论的时候，手指着下面；柏拉图拿另外一本书，手指着上面。柏拉图拿的书，这一个呢，拉斐尔写 Timaeus。阿里斯多德拿的书呢，拉斐尔写 Ethica， 伦理。 跟宇宙论。所以呢，其实这两个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从柏拉图的思想来说 ，Eidos 就是那个观念在那边，今天的世界是因此，真正的观念的完美在那边，世界找不到完美，完美在观念界，不在世界。阿里说不是，观念跟这一个限制连在一起，离开限制不能有观念独特的存在，所以呢，一个指那边，一个指下面。那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两个人的背后是天空，其他的哲学的背后是房子，在大厅中间的后面有个圆圈，这个圆圈里面的后门的背后是天空，刚好柏拉图跟阿里士多德说站的地方是在空中为背景的那个红门的里面，其他的人都在这个里面，只有他们在这个外面。那这什么意思呢？他要表达了什么？ In Greek thought， 在希腊的思想中间，只有两个人的头脑是宇宙性的，其他的受捆绑，是这个表达。你看图画家，好的图啊跟不好的图啊差太远了，不好的图啊你看两秒钟就懊悔为什么要看它呢？好的图啊你看两千年你还搞出你从前还没有发现的东西，不同的地方在哪？好的笑话跟不好的笑话不同也在这里，好的笑话你笑了以后过了两年五年四年再想还会微笑，不好的笑话你哈哈大笑，笑完马上懊悔为什么要笑，就是这样。所以这些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家，当然用线条、用颜色、用景观的 depth of view， 用这个比例、用形象把它画在 canvas 这帆布的上面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你看不见。所以每一个年轻人注意，不是单单听声音，要听言语；不是单单听言语，要发现里面的意义。不是单单发现意义，要找到背后的道。无论艺术家，无论音乐家，能够把道的成分化成音乐跟艺术的，越高的就是越有价值的艺术，越有价值的音乐，就是这样。你听贝多芬，他的第五交响乐，叮叮叮当，只有两个音符，对不对呢？历史上用两个音符做第一个主题的。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海顿在他以前的，后来呢休曼也用过海顿的104 The London Symphony， 用两个音，一个主题，休曼也用这样的主题，贝多芬用两个音，咪跟哆，对不对？但是气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还能不能比？修曼不能，叮叮叮当，好，我常常感觉刚刚好两次够了。你们弄出来吹得这么不好，还要破声？你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意义。听啊，滴滴滴当，哒哒哒滴，停了。如果他在第三句吸滚下去，那就全部弄坏了。你注意看啊，滴滴滴当，哒哒哒滴，咚咚咚呢，好不好？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know where to stop， 这就是智慧了。啊，他表达出来了，点到而止。贝多芬用音表达内心的挣扎，他要表达的不是音乐的美丽，他要表达的生命的奋斗。所以呢，到最后呢，第五交响很难结束。你试试看，听贝多芬所有的音乐最难结束，好像死了不要断气的，就是第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能停的。最容易结束的是第几？第六，结束了。叮当是什么？阿门。所以第五交响以人的奋斗为中心，结果死得很凄惨；第六交响以神的赞美为结束，结果阿门很容易结束。 一个人本，一个神本，很奇妙的事情。好，这些都在表达意义，表达意义的时候，就把那个超过声音的、超过言语的、超过意义的最后的道要表达出来。那个道到底是什么道呢？现在回到圣经里，如果你听的时候没有听到话语，你还不是真正智慧的人。当人跟你谈话的时候，谈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要分辨出来这个话语是神的或者是人的。如果是神的，你不可拒绝，因为拒绝从地上对他说话的，上帝不能陶醉，何况拒绝那从天上才来对他说话的。这就是什么？先知的原理不可藐视，就是这句话。所以提摩太所讲的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大家说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是异曲同工的。当神透过先知，神借着一些的人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啊，这边有先知功能，不一定有先知这份，先知这份已经没有的，有先知功能的话一传出来的时候，就注定了有一天我们要受审判。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灵性比人家好，因为一个人灵性不在乎他听多少道，不在乎他知多少道，不在乎他讲多少道，不在乎他信多少道，在乎他行多少道，这是灵性。灵性不是你听道，不是你知道，不是你信道，甚至不是你讲道，不是你明道多少，那在乎你行多少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形都要过去，唯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永远长存。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他，成全上帝的话语。这样的天上的话是永远的，因为出于永恒的道，所以有永恒的价值。出于永恒的道，就产生永恒的果效。因为出于永恒的道，就产生永恒的审判的功能。为这个缘故呢，对上帝的道的尊重的程度，是用永远遵行、永远敬畏的态度去回应他。人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中间唯一能对神有所回应的。请你再听这句话，每次我要你注意的时候，我就叫再讲一次，有时候叫你念一次。每次我对你说大家一同念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语。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间，唯一能对神有回应的就是人。大家说，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间，唯一能对神有回应的就是人。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o react to God has been created this way. God created only one being, one kind of being, human being to react to him, to respond to him. 人是有回应功能的，所以人会照镜子。动物的照镜子是模仿人的，是训练出来的。一只猫一只狗看见镜子里面有一个狗，它一看它就嗅，嗅了没有味道它跑掉了，它不再回应了。人可以在镜子上照来照去，自己讲话 啊半个钟头像神经病一样的回应。你对自己回应，你有与自己的相对性，你要与神之间的相对性，你要与物质之间的相对性，你要与别的货物的相对性，你要与永恒之间的相对性 relativity。 这种相对性最高峰的一点就是回应神。所以呢，我把这个人的价值用一句话表达出来。理性主义说 man is what he thinks， 唯物论说 man is what he is， 行为伦理学说 man is what he behaves，有一些感性作用的理论家 ，that is what he feels。你感受如何，你是哪一种人？你行什么，你是哪一种人？你想什么，你就是哪一种人？你怎么想，你就是哪一种人？我说不是 ，that is not what he thinks， that is not what he eats， that is not what he behaves， that is not what he feels。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人对神怎么回应，你就是那种人。这是从全本圣经找出来的总原则，没有一个被神所造的堕落有限的理性能够看出这一点来。所以世界的心理学、存在主义、世界的哲学、世界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 他们没办法看出这一点，因为他先否定神，先否定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就在这样的智慧中间把自己开除掉了。那他就用堕落以后的理性想出来的各样理论都不能照神要人明白的真理启示中间的那个智慧的那个标准里面。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你对神怎么回应你就是那样的人。你这人对神的话，你存着恐惧、战兢、敬畏、受教、谦卑的心，你就成了在真理面前的休息者。那你今天对神轻看，你就是轻看真理；你对神辱骂，你就辱骂永恒者。你把自己在神面前可以领受的恩典丢弃，你就丢弃你永远的福分。就是这样。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How do you respond to God?How do you respond to his words? 你对上帝的话怎么回应？你对上帝的话怎样的对待，去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简单的事情。主耶稣说，人如果接待我，我在天父面前就接待他。凡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就不承认他。你因为对神拒绝了，你就变成被神拒绝的，就是这样简单。你对神的回应如何，就决定你永恒的命运如何。你把上帝的道轻看，你是轻看真理的人。你在真理中间永远自己轻看，永远没有办法遵行的人，因为你先轻看。上帝如果要一个人没有遵行真理的权柄，很有办法，只让他轻看真理就好了。若上帝使一个人没有资格听某一个重要的人讲话，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轻看他所应要听的那个人的话。一轻看了，他就没有办法听进去。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神永远是主动的，神绝对不会我们有一些的回应变成被动，他就变成被动，我们变成主动，没有这个事的。上帝永远站在主动者的身份来许可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当他任凭你的时候，他还是主动的。而被任凭的人以为自己是最自由的，但被任凭的人以为我现在无所牵挂，没有人约束我，我要怎样就怎样的时候，我绝对自由的时候，你正中了上帝主权的圈套，因为他就让你进到一个不受干涉一定要灭亡的地步去。当你以为自己最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你正在用自己的自由自杀的时候，神就这样让你任凭你自己走这条道路。神的任凭是神主权赐下来的，神的任凭是他不再干涉。从现象来看你是自由，从本质来看你是被丢弃。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我就让他心里感应。圣经所讲的，免得他回头就得到医治，因为神任凭。很可怜。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你在神面前怎样对待神，怎样回应神，你一定要现在今日好好的思想。当上帝境界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轻看他。你一轻看他的，就是轻看你自己的生命，轻看你自己的前途，轻看你永远的福分。当神境界的话讲出来，你惧怕，你敬畏，你顺服主啊！感谢你给我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因为你的敬畏，你得到了永永远远的福分。因为凡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赐福给他。阿们。感谢上帝。你不可弃绝那境界里头，大家说，不可弃绝那境界。你把神的话当作平常，让我们像摩西的年老的时候，在九十篇的诗篇里所讲，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你，来认识你的愤怒，从你的审判。如果你真正用对神该受的敬畏来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晓得他的愤怒、他的审判都是凭着他的公义。只要他每次向人发怒的时候都显出他的清正，每次责备人的时候都显出他的公义，当他审判人的时候都证明他是义者。这样呢，你就不因为受审判有痛苦啊，埋怨他，不因为他让你受审判的时候你受到审判的刑罚你就咒诅他，不是。在十字架旁边有两个人，这两个都是曾经做个强盗， 一个就是说，医生啊，你医治自己吧。他讥诮耶稣，其实圣经说，强盗门都讥诮耶稣，中文的 thieves mock at him， 他们 mock at him， 这两个强盗都是一同是讥诮耶稣的。后来有个转过来了，这个转变就是 reaction， 对神的 react 开始正常化了， normalize your reaction to God。那一个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医生，为什么不能医治自己？他从十字架下来，难道我就相信你了？这些讥诮的话都显出他的愚昧，显出他的败坏，显出他对神的不知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还有侮辱上帝。所以他在受苦中间咒诅上帝，批判上帝，埋怨上帝的那一个真正正常化的回应者讲什么话？请你不要这样讲，我们犯的罪跟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是合一的，只是这个人没有犯罪，他 react 了 react， 以后呢就照着你对神的 react 来决定你在永恒中间是怎样的。当然从归正的思想来看，你能够有正式的 react， 正确的回应，来让你神在你心中动工，你才可能回转过来。我们今天在我们做人堕落以后，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再回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的意志已经不自由。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不要拒绝接受。我是不能够的，我们没有个能接受主，因为我们死在过犯中间，死在过犯中间的人怎么样能有接受的可能呢？因为死了嘛，连那接受回应到神面前顺服的可能都死了。We die in sin already， 我们死在过犯中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回到上帝面前。但是呢，我们不是死了也就没有犯罪的可能，因为我们有犯罪的可能却没有不犯罪的可能。 Post picare non post non picare， 我们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只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当一个堕落以后的人犯罪的时候，他还是自由的嘛？这就是神要审判的原因。如果你连犯罪的自由都没有，那你为什么犯罪？你说我是因为不得不犯罪，上帝说你不自由犯罪，他怎么审判你？所以犯罪的时候你还是自由的，但当你要得救的时候你不能自由。当你要得救了你没有能力，你犯罪的还是你自己犯的，还是有能力犯的。所以当一个人犯罪堕落以后，他继续抗拒主的时候，他的抗拒要使他加倍受审判。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没有抗拒主，那时候又有神的怜悯临到，你会变成接受主。所以抗拒是出于我们，能接受是出于恩典。大家说，你看清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平常的观念就是我是自由的，自由就有两个可能，接受或者反对，反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灭亡。你这思想太幼稚了。你说上帝把恩典临到我，我信就得救，我不信就灭亡。我不信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是罪人嘛，只能不信嘛。但是你说我罪人能信？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死在罪中，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灵重生你，使你的意志正常化，有你醒过来，你看见我在罪中应该灭亡。主啊，可怜我！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先重生你，他先重生你，使你正常怀孕。你在那，我要接受你。那你这个接受不是你的功劳，因为这是神工作以后的果效。这个 reaction 是 a result of His work before your work。所以上帝先做工，你才能回到他面前。为这个缘故呢，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抗拒神；第二，不抗拒神；第三，被重生以后接受神。那在不抗拒神的这一方面，这就是圣经境界的范围了。所以圣经说你不要欺骗那对你说话。每一次当神对我们说话，在每一次境界的话来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顺从，但是不要抗拒那个抗拒那境界的话语。你还能够这样说话，不要抗拒。不要抗拒不等于接受，不要抗拒就是呢，我知道这个太严重了，我没有抗拒，我变成 passive， 变成被动的静止性的 static。 但是呢， 我要接受的时候，我需要恩典。如果不是恩典，我不能接受。还没有接受以前，你能不抗拒？而不抗拒就是神境界我们的话，要我们的回应。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react to God, is do not oppose, do not reject Him. 我们不要抗拒他。然后呢，接下来他把恩典给我们，我们才能接受他。如果你们不去接那对你们说话的，那么神的恩典就继续一步一步的临到你身上，照着他的恩典，你要怎样蒙恩？不知道。我们如果没有拒绝，没有弃绝，就一定蒙恩得救吗？不一定。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甚至你从前弃绝他，还能改变过你。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有没有弃绝上帝呢？抗拒上帝呢？有。保罗抗拒主，逼迫主，结果主把他转过来，完全不是他的功劳。所以他明白拣选论，明白义定论是最清楚。那么保罗也提了许多境界的话语，希伯来书作者也这样说，你们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你怎能陶醉呢？何况你弃绝从天上向你说话的。所以我们做的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分辨的话语啊，认定从神而来的是那些，那你尽心竭力，不要抗拒，不要弃绝神对你说的话。神对你说的话，具体的、真正的显现，就是道成肉身。所以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拒绝神所讲的话。因为基督的一生，无论他讲的，无论他做的，无论他生活的，他行为所示的这些事情 ，his being, his living。He's speaking, 耶稣基督 He's doing, 他所有的一切就是神对人所讲话的最高峰。我再讲一次，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是神给人启示的最高峰。大家说，在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神给人类的启示的最高峰。基督自己的话就是真理在语言中间表示的最直接的内容。基督所讲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在人的语言中间所表现出来最直接最具体的内容。所以耶稣所讲的话本身就是道最具体的内容的表现。所以每一个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每一个耶稣基督生活的细节，每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的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神对我们讲的话。那么神的话是永恒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就用两次来提到，一次提到神的话是永远的，第二次提到他的话是永远的。你就对这个永远的话应当有永远的这个敬畏来 react 来对待他。耶稣基督这两次对神的话是永远的，也会推到自己的话是永远的，都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跟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他。给人律法跟先知一点一划都不能回去，天地要回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回去，存到什么？永远。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基督不是来废除律法，律法中间的祭祀，那个旧约的祭祀是要废除的，律法的本身是不废除的。给人律法的精义乃是要把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从上帝的什么啊？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良善，把它表现出来。神的公义是永恒的，神的圣洁是永恒的，神的良善是永恒的。这三件事就是神道德本性的三大范围。而这记在哪里？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以律法的本身就是神性的表现，律法的次序隐藏的神性的道德的功能，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神的良善，这永远不能废除。所以耶稣的默想我来是要废除先知跟律法，不是我来成全他。他用什么成全他？用舍身流血，自己遵行，真正具体的把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透过他的生活跟他的死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来废除，是来成全。然后他讲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表示神的话是永永远远安定在天。你弃绝神的话，你就弃绝自己永远的福分，就是这样简单。那么第二处记在哪里呢？ 第二处记载的马太福音24:35，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4:35，我先读34，你们一同开声读35。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回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回去。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提到他的话跟神的话同等价值。在马太福音5:18，耶稣先讲到上帝的话律法一点一话不会讲，竟然在24:35第二次讲的时候，他说他的话不能回去，是超过天地的，天会回去，地会回去，我对你们讲的话不能回去。他是谁？除非耶稣是神，他不可以讲这样的话。如果耶稣不是神，他不可以讲我的话不能回去。如果耶稣不是神，不可以讲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如果耶稣不是神，他不能讲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两三个人聚会，我就来到你们中间。这些超时间、超空间、超世代、永恒者的这些话语，乃是隐藏着一个很清楚的真理，讲这些话的本身是永恒者。所以我们对他的话应当存一个对永恒负责任的回应来接受他。The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eternity to accept the eternal word spoken by Jesus Christ to us. 那从地上来的对你们讲境界的话，你们尚且要顺服，否则你们没办法逃罪，何况那从永恒的那上帝自己讲的道，你们怎样呢？所以这个话应当存着战兢的心、顺服的心、受教的耳领受，不要弃绝它，免得我们受审判。最后我请大家看约翰一书5:9，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特别在回教的地区，我感觉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讲到的时候，因为这重点是别的地区没办法了解的。在印尼回教徒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三位一体的问题，你跟他讲基督论什么，讲到三位一体论的时候，他不是恨死你，就是静静的用耳朵注意听，然后怎么决定你交给上帝。约翰一书5:9，这也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的事情。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上帝见证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做的，是为他的儿子做的。那么这样的儿子就是上帝的道成了肉身，儿子讲的话就是神对人所讲的最高、最大、最后、最奥秘、最完美的话语。所以上帝最具体、最永恒性的道，就在耶稣成肉身的时候对我们讲出来的话语。这样呢，耶稣讲上帝的道以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去接基督的就是去接永恒的道，接受基督的就接受永恒的道。接下去这句话大家读读，因为上帝的见证为他儿子所做的第四节，信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而不信上帝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最后的最后一节是约翰福音12，我从45开始读，有你们在我停的时候你们就接下去读。约翰福音12:44我开始读，到我停的时候你们接下去。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注意听， 欺骗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大家读，就是我所讲的道德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也猜过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事我所讲的话，这是照父对我说的。这个话第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没有曲解从神而来境界的话语。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二十五二十六这两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一同来读。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境界他们尚且不能长存，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境界我们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我们低头吧。
他的世界不错。